Hello， 我们又回到今天的果爹乱讲。那我觉得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好像有一些人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叫苹果爹，那我有一个小的 YouTube 的频道，那平常就是评测一些苹果啊科技类的产品，然后还有讲一些苹果相关的爆料跟消息。OK， 那大致上就这样。可是在这个 Podcast， 我基本上讨论的面向就不会只有科技相关啦，可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当然还是科技相关。OK，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如果 Steve Jobs 贾伯斯还活着的话，那今天的苹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其实讲到这一点，就不免有人会拿来比较，就是现在的库克 Tim Cook， 然后跟 Steve Jobs 的作风的不同。那很多人常常讲的是说，现在推出的产品怎样怎样不好看啊，或是他的做的产品的方向没有什么革新，没有什么新的，没有什么新意啊，对不对？那很多人就会说，如果贾伯斯啊 ，Steve Jobs 还在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比较负面的，因为如果 Steve Jobs 还在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就很难去讲说，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可我觉得，单从产品的面向来讲的话，这个当然比较难去预测或判断。可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正面一点的方向去想这件事情哈。那我觉得，如果 Steve Jobs 还在的苹果会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个人自己的想法。那我自己看来，就是以 Tim Cook 的角色的话，他一直是很崇拜 Steve Jobs 的人。那他其实也很甘于在苹果当这个第二号的角色，或是可能第二、第三号，或是辅佐 Steve Jobs。那他自己对 Steve Jobs 也是有，他们私交也算是非常好。好，那 Steve Jobs 先前要做，是肝脏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要做一个移植的时候，器官移植的时候，那 Tim Cook 也有自己私底下去找 Steve Jobs 说，他愿意捐赠这样子。OK， 所以这个也可以见证到他们的私交是其实是算是非常好的。那也很多次 Tim Cook 在提到 Steve Jobs 的时候，其实都是充满感激，充满崇拜。 OK， 那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如果 Steve Jobs 现在还在，那理所当然他一定还是苹果的 CEO， 这个绝对是这样子哈。如果他健康都没问题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很合理的去判断，就是 Tim Cook 还是会在苹果。 OK，那所以就光从这一点看来，已经有 Tim Cook 跟 Steve Jobs 组合起来了。但其实还有更多的面向，就像我上一次的前几次的 podcast 有讲到，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 Scott Forstall。 那这个人其实就是在 iPhone 开发的阶段，我们讲比较近期的产品来讲的话，那就是在 iOS iPhone 开发的阶段，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哦，那重要的程度就在于是说，连 Steve Jobs 本人都还没有拿着 iPhone 离开苹果的总部，然后Scott Forstall 就先这样做。那他基本上整个 iPhone 的雏形啊，什么样子使用的方式，都是他先比 Steve Jobs 先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iPhone， 我们现在所喜欢的界面啊，整个这一些背后的逻辑跟架构， Scott Forstall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哦。那很多人常常可能没有去看到这一点，因为他离开苹果也一阵子了。那他跟 Steve Jobs 的私交也是非常非常好。那他是跟 Steve Jobs 从 Next 的时候就被苹果并购的时候一起过来的。所以理所当然依现在就算 Scott Forstall 被 Tim Cook 开除之后，那他还是没有去任何其他的公司担任要职。那我相信以他的资历，以他对苹果的了解，一定有非常多的大厂不断对他进行邀约，可是他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参与任何其他公司至少做这些产品的任何事情。那他可能是有做一些新创的投资啊，做一些辅导之类，可是跟苹果相对打的产品这一类的产品他从来没有去参与。那这个或许也埋下伏笔，他有一天可能会回来，但我们今天就先不讲这个。OK， 那这个人，这一号人物，这么重要的人物，如果 Steve Jobs 还活着的话，他想当然今天也还是在苹果里面。OK， 那我们现在想象这个苹果的中心团队，就是 Steve Jobs、Tim Cook 还有 Scott Forstall。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就是在最近大概近一年前吧，一年左右刚离开苹果的 Johnny Ive。那他就是设计之神，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当初设计出 iPad 的那一号人物，然后还有当初的 iMac 啊 MacBook， 就是他加上 Steve Jobs 的发想，然后还有 Steve Jobs 对他的设计能力的赏识。 好，然后在当初苹果起死回生的那一段重要时间，然后 Johnny Ive 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 Johnny Ive 为什么会离开苹果？这个有非常多的说法。那我也看了非常多资料、哦、那我觉得很多的分析上看来，我觉得他离开了苹果的方式并不像是被开除的。OK， 他并不是像 Scott Frostow 那样，就是离开之后还要被苹果用合约绑着，就是绑几年、两年啊，不能去其他公司啊，然后要待在苹果当顾问等等。那 Johnny Ive 并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应该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愿意离开的。那我们可以从很多面向来讲啦，就是其实很多内部人在讲出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有说 Johnny Ive 其实很早开始就没有在参与很多重要的会议跟设计的相关的事情、哦、他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在上面管理主导的角色。那Apple Watch 算是 Johnny Ive 最后一次真的很全力参与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这边讲的就是第一代的 Apple Watch。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拉进他的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的朋友进来一起参与 Apple Watch 的设计。那 Apple Watch 的第一代是大概五年前左右推出了，所以你能想象他从多早开始就已经没有参与很多核心设计的这些案子。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其实 Tim Cook 对 Johnny Ive 也是非常的尊重，帮他升官啊，帮他的职位做调整。那他是 CDO 嘛， Chief Design Officer。OK， 那所以对他的职位而言也是帮他加薪，帮他升官，这些对他该有的待遇跟尊重都没有少。那也看得出来 Tim Cook 对Johnny Ive 是非常惜才的方式在对待他。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知道 Johnny Ive 跟 Steve Jobs 的这种经过这种革命感情的话，那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革命感情，那另一方面是Steve Jobs 其实是一个对设计非常有钻研的一个人。哦，就是他对于美感啊、品味啊，或是设计什么样子，他都非常的在意。所以在以前Steve Jobs 还在的时候，他跟 Johnny Ive 就其实有非常多的时间，他都会去参与设计，跟他一起讨论。那如果你先前习惯的上司、老板或是朋友，跟你在一起每天在工作的人哦，而且他又是一个主导整个公司方向的人，对你所参与的工作是这么的投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远比就是说这个公司能给你多少钱，给你多高的职称，我觉得这个远比那些还要重要。这是一种被赏识，然后又是被尊重，然后又有找到一个好朋友，跟你在很多品位上面都很相投的一个上司。那这样在一个新产品设计的过程，然后在它的发想之间，你们之间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激荡。那就是说 Johnny Ive 可能本来想象是一个样子，然后 Steve Jobs 可能用他自己的品味，然后对市场的了解，会放入一些他的想法。那当然很多设计师可能不一定喜欢这一点，可是如果说这个人当他在提出这些建议想法的时候，那反而让你看到的是诶，这个产品可以变得更好，那你跟他的品味又相同的时候，那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然后 Steve Jobs 对一些细节的专注程度说真的也是超乎常人。那这个其实从很早期 Apple 在开始的时候，你看他对整个界面啊、字体啊这些设计，他就是他从这些小细节里面就开始非常的投入，专注在每个细节里面。那这种时候你身为这个公司的设计师，当然就是我觉得感觉就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会让你觉得设计在这个公司是占了多么重要的一个比重。那另一方面 Steve Jobs 除了是一家公司的创办人之外，其实他在美国整个矽谷圈，我觉得甚至在不止在矽谷圈啦，就是在整个科技界啊，或是在文化界里面，他都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那 Steve Jobs 当年这个听到这个名字基本上就像是一个明星一样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你可以大致上从 Johnny Ive 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反差。你每天在一起工作的一个上司老板是一个叫做 Steve Jobs 的人，像是一个 rockstar 那种超级巨星这样一样的一个人。然后之后他也非常赏识你，你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啊，对喜欢的东西、食物、品味、家具、车子，这些都有很多话题可以聊。那或许如果我们，当然我们都不是 Steve Jobs 或是 Johnny Ive， 那我们从自己的角度看来的话，就可能你工作上可能本来有个同事或是朋友，或是你学校班上有一个朋友跟你非常好，兴趣非常相投，然后每天有说不完的话题齁。那像我先前工作的时候，我同办公室就有一个人，然后我们两个同一个团队的 啊，我们两个做的工作也是一模一样。刚好我们两个的兴趣也非常的一样，我们喜欢吃的食物啊，这一类讨论的事情都一样。所以每天中午就我们会去找啊附近不一样有名的餐厅去试，然后会讨论，哎，这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也共同很喜欢苹果的产品。然后后来就是，当然他有更好的工作，他就离开。然后我们公司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更高的薪水。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可是当然就是他离开之后，这个团队当然就是换了一个新的人进来，那整个工作的气氛感觉都不太一样。那我也一样很幸运，就是新同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哦。那相处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冲突啊，然后也是一个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啦。但是相对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兴趣相同可以讨论的东西，所以大致上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去想想看。那更何况是拉到更高的层级，像是 Johnny Ive 跟 Steve Jobs 的层级哦。然后 Steve Jobs 就是一个这么指标性的人物。那其实讲的这一些就是要讲啊，内部的消息讲出来，就是说在 Apple Watch 之后，其实 Johnny Ive 对公司的参与越来越少，然后少到的程度就是逐渐的缩减，然后甚至到后来他常常根本人也没有去上班。那当然他那个层级也不是打卡制的一个员工啦，那他只要任内的事情有做好，那 Tim Cook 也不会说什么。可是我觉得从这个方面看起来是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他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公司了。那所以在 Johnny Ive 离开前，其实在他们内部设计职位上的调整虽然都没有动到他，可是下面就是有放上不同负责的人齁，然后基本上也有讲出来，就是说谁负责什么谁负责什么，那就代表就是说在整个设计团队里面还是要有人做一些决定，因为 Johnny Ive 基本上没有什么在参与。然后当初这些职称的人他们又是直接对 Tim Cook 做报告，这样其实就看得出来了。所以这样讲回来，你就可以看看这三个人 Tim Cook、 Scott Forstall 然后还有 Johnny Ive 这三个对苹果近代这么重要的三个人，然后其实他们之间的交集并不算是太多的齁。那这个很有趣，就是 Scott Forstall 是被 Tim Cook 所基本上算是开除嘛，对不对？然后 Scott Forstall 基本上跟 Johnny Ive 也处的并不是很好，那就是在 Steve Jobs 走之后，如果你要他们两个同时在一个会议出来的话，除非 Tim Cook 也在那边。那这个比较多方面是 Scott Forstall 的问题，因为他跟很多人都不能处在同一个会议里面，因为他是一个难相处又非常自大的人啊，所以很多人都说他跟年轻时的 Steve Jobs 算是非常的相像。那 Johnny Ive 跟 Tim Cook 或许关系没有到不好啦，我觉得应该也是算还可以，可能也有点私交，可是就是没有跟 Steve Jobs 一起的那种共鸣。那这三个那么重要的人都是在 Steve Jobs 存在的时候，他们三个可以同时在苹果这间公司服务，但是他一走之后就没有办法。那前面大致解释的 Scott Forstall 还有 Johnny Ive 在这个公司有多重要，那 Tim Cook 本身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就不太需要讲他有多么重要了吧。那以现在苹果的表现看来，我觉得这个也证明就是说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领导者，那可能在很多方面上面跟 Steve Jobs 的面向不太一样，他并不像是一个时代产品的创造者或是一个发想者，但是我觉得在公司治理管理上面他绝对也是这个时代数一数二的人物。所以我们常常在比较就是 Tim Cook 跟 Steve Jobs 两者之间的差别，或是他们两个如果不一样的苹果今天会是什么面向。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正面一点来看，如果 Steve Jobs 还在世的话，他手下就还有这三个这么厉害的人物在帮忙他，那这个某方面来讲我觉得跟 Steve Jobs 本身的人格特质也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其实这一些人物他们在另外一个领域，如果他们今天不是在苹果的话，他们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那你要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可以吸引这些这么厉害的人愿意在你手下帮你工作？那我觉得这个对苹果长远来的影响远大于说单个人 Steve Jobs 一个人能做到什么，或者说 Tim Cook 一个人能做到什么。所以今天讲这个当然就是希望能打开一些讨论啦，可能我们大家在讲关于 Steve Jobs 跟 Tim Cook 的苹果的差别的时候，可能从这个角度去想，如果是现在 Steve Jobs 还在的话，然后又集合下面所有这些数一数二的人才在一起之后的苹果会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这样来讨论的话，说 Steve Jobs 还在的苹果会比较好，那其实对 Tim Cook 也比较公平。那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在硬体方面会有什么差别，像是 iPhone 啊、 AirPods 啊、 Apple Watch 或者现在的 Mac，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会跟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非常不一样。 好啦，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分享你的想法。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先到这边，下次再见咯，拜。